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陀啊，只是发现了我们心中深处的新大陆，而说这个讲出了三藏十二部经典，目的是带着我们啊，去见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心的一个深处。要说这个心的深处呢，必须要发菩提心啊。要说这个菩提心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呢，每个人他的思想，我们这个念头，说他分成，他有几个层次，基本上有三个层次，就是表面意识，还有一个潜意识，还有一个深意识，深意识叫集体意识。而说这个深意识就是我们的菩提心。他说这个都是在第七意识里面，在唯识讲相分，就是我们这个第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我们第七识就是大圆镜智所创造的一个分别识。而这个分别识它能够发起一个分别的心出来，就取舍。在它没有发现这个心的深处的菩提心的之前，他说他会发现外面的东西，就是外面的所有的色身相位触法，产生了一些这个毫无意义的这个分别和取舍。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一般人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意识就是表层意识，就像我们那个水一样，表层的水。我们在潭里去打水，一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这样的，潭里有水就打。潭里没有水到江里去打水，江里没有水到海里去打水，是表面的水这一般人是表面意识。表面意识我们一般人都获得这种意识就是说很多人在世间这个生下来反正有吃的有穿的有运就可以了基本上就这样的活着。所以他这个意识第七意识没有很深的去追求更高级的，或者是发现什么，或者是创造什么，他没有这种对自己的一种激励，也没有告诉他，往往就追求表面。那有一些你像哲学或者是科学他追求精神面的意识，精神面的就是潜意识，然后潜意识创造一些精神的思想，比例来讲打坐或者一种清净或者哲学得到一种暂时的安慰在烦恼中会找到一些这个潜意识的东西，比如像孩子拿手去摸那个火的时候烫了一下，他的潜意识就发现了这个火冷烫，他下次再也不会摸它了。那说他这个潜意识它里面有一个制止的能力，那说这种能力一般我们这一世间也是很多的人有这样的功能，所以这叫潜意识，每个人都有的比如像你见到我你很憎恨，下次就不想见了，这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一个问题。所以呢打坐的清净，你下次还想打坐，这也是潜意识在告诉你。所以很多人呢为什么想念经呢，想打坐，都在修潜意识，就是潜意识里面有一些功能会让你呢对它产生一些执着并且呢对某些东西会放弃不像表层的东西呢，就是说做了一次又一次，上当了一次，他不接受经验。表层很多的这个人呢，就是说在生活中上了多次的当，那么说他都不知反悔，这就是表层。一般表层就是比较懒惰的一种人，那么说一般就是好吃懒做这个好吃懒做这个吃饱了就是比较懒惰或者是贪着于享受的人呢，大脑子非常迟钝的人。那么说像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为什么呢？一般人都知道他的潜意识都会告诉他一个问题你像那这个任何动物都有对潜意识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潜意识和这个表层意识都是我们反复第七意识都可以创造。你比例来讲在表层的话，他都是饿了还要他吃饭呢，是吧？ 就是说肚子饿了就要找饭吃啊，困了就想睡觉，这个是表层的一些东西。那说不管哪一个都具足了，如果获得人，那么说没有人告诉你这个菩提心，没有发现菩提心，往往就是活在这点表层上面，是一般人都活在一点表层生活。那么佛陀呢，他在这个表层发现了内在的一点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真空妙有的佛性，他彻底的超越意识，你发现了他，就等于你发现了你自己真正的我。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就是说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只是为了生存或精神的享受，他没有寻找真谛。那么说我们今天坐在一块的人呢，都在寻找真谛的人。比例来讲，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一个真谛，知道吗？想追求开悟，或者说想啊这个讲法的时候想寻找到实相，这都是寻找真谛的人。那么说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谈菩提心，就是让你发现真谛。那你发现了他以后的话，你就彻底解脱，这样你碰到他你就解脱，你碰到了他，你发现了他，你就会解脱，你这一生中生死就了。所以看菩提心多么重要。至于菩提心呢，这个就是说你发现了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那么说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至于这上面讲，就是说上午讲到这个邪啊，就是正。什么是正呢？就是说不求利扬名闻啊，不求某一种利益，不愁供养自己。就是说我们往往呢啊，为了某一种利益，为了别人来供养我，比如我希望你赞美我，我才去做啊。或者说我活在世上，我修佛法是获得某一种利益啊。第二呢，不贪欲，贪着一种欲望，欲望有很多了，五欲啊，就是色受相行识都叫欲啊，是吧？贪嗔痴慢疑达到我们的色受相行识，他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叫五欲啊，财神名食睡也是五欲了啊，为了财色色相名都叫欲望啊，欲乐为了自己的快乐，不喜欢被批评啊，不喜欢被人家骂你，喜欢被人家赞美你，喜欢的一种快乐，喜欢呢一个非常果报，非常快乐的果报，就是说这个希望自己达到某一种果报。那说一般正法正的人呢，是不为这些事情而来奋斗终生的啊。他说为生死，为了脱生死，为菩提故，于是法心是为正啊，这样的法心就是正。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要了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啊。那我们的根基是为了自己五欲的享乐，还是为了三禅四禅五禅的禅定快乐呢？啊，说这些快乐都是假期的，都为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娱乐三界之中，只要有欲，它就有贪嗔痴，有贪嗔痴，它就是为邪，它只能增长我们的贪嗔痴，增长我们的贪嗔痴就是邪。不管你是善法恶法，不管你是善法，不管你做多大的善啊，只要你为了增加你的贪嗔痴，那就是邪法，知道吗？你离开这些贪嗔痴，那就有正法，是吧？所以呢，为哪一种东西才能够离开这些邪法呢？不为这些乐，为了生死，为了脱生死，为菩提，了生死就成佛了，为菩提大愿了。我说我们后面它有两种，我们菩提心有这个生意菩提呀，熟意菩提。所谓生意菩提，就是空有不二啊，叫大空啊。什么叫大空呢？就是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说了解心的本地空，就是佛性啊，以空心来信大悲心，叫做呢，就是空跟大悲心合一，就是说利益众生跟无上佛道，就是空有云在一心上面，这个叫做生意菩提。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吧，我现在看这个世界就是空，我空法空，这个就是菩提。法空叫做大悲心，叫做寂照相应，就是智慧啊。他说智寂就是空，照就是有，寂照相应，这个体就是圣意菩提啊。他说实在没有众生可斗，也没有复苦尘。为什么呢？大寂灭体即佛， 法界即尊身，没有一个尊身可得，因为尊身是空，法界就是空，有就是空，空就是空，这是空有不二之法，空在有中，有在空中，它云在一体，即照相用，是这个甚意菩提。你了解这个体的话啊，完全超越世俗啊，完全超越。你在这里面啊，你就见到了你心的深处啊，这三就是潜意识里面啊，这个最深最深的这个潜意识叫集体意识，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就是菩提心啊。那么说还有个所以菩提，把这种心出来，在外面行六道波罗蜜啊，应该分两种心，一个叫大愿心，一个叫做行菩提心，一个叫愿菩提心。什么叫愿菩提心呢？啊，这个法界的所有尊生能成佛，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六亲眷属啊，能够了解这个圣意菩提有解脱，但是并不障碍你的圣意菩提啊。那说，因为他在圣意菩提解脱上面是没有障碍的，在所以菩提上面是有众生可度，在圣意菩提上是没有众生可度的，知道？那说在行菩提心来说，在此世界他已经了解圣意菩提，但是在此世界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种种法，但是呢，圣意菩提无有障碍，但在世间还是行六道波罗蜜。啊，很多人修行，修了了解，又说啊，这个诸法空相，就不行六道波罗蜜了，就不要六道波，也不要慈悲喜舍了。那么这样的做的话，就是违背殊意菩提。你离开殊意菩提，行菩提心和这个愿菩提心就不能立。没有行菩提心和愿菩提心，那你的圣意菩提就会危险。为什么呢？圣意菩提不离殊意菩提，殊意菩提不离圣意菩提。我们只要有一念在。你一定有殊意菩提，圣意菩提就在殊意菩提提上，离开殊意菩提寻找圣意菩提去还原，仅仅记住，因为自己啊坐在那以为自己就要圣意菩提，那是错误的。了解是把圣意菩提跟殊意菩提分开来，这种人是还原。而在殊意菩提我要行六道波罗蜜，我要慈悲喜舍，但是呢他没有圣意菩提叫勤止。那说在此世界不管行六道波罗蜜还是慈悲喜舍都需勤止。他说这种情执还照样都在六道轮回，只是人天福报而已。这个我们这个心呢，首先要了解圣意菩提，然后再通达是俗意菩提。圣意菩提从理上打，俗意菩提从事上做。他说在俗意菩提事上做的时候，就是愿菩提，要愿度一切尊生啊，这个行六道波罗蜜。那说是不是很难做呢？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啊，他说常常来讲，在一个虚空就在一切虚空里，在一件事情就在一切事情上面，这个叫做所以菩提。就是说我不知，就是一切不知都在一个不知体上。因为圣意菩提大空心的话是遍一切处，在世上来讲的话就是一念而已。但是说一旦你通达离上圣意菩提，所以菩提就很简单了，知道吗？如果你不通达离上圣意菩提，离所以菩提就很麻烦。为什么呢？不通达圣意菩提，那说你不了解空性，空性是跟一切界都是空性的，释放诸佛菩萨所有地狱天堂的所有的空性，在我一世上所建立，我一愿一切愿，我一行一切行。所以呢，再讲的小小的行也跟大这个所以跟这个离上是完全无二的。所以呢，我不能离，我不去通达离。所以在这个法师讲过说，不通达圣意菩提，即使你修行无量劫，他说你修行次第啊，就是说施住施行施回向乃至次第，你修三大二十一劫也成不了佛。如果你通达圣意菩提，一念就能成就，知道吗？所以呢，你再讲你一念就可以成就。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知持戒，你持五戒也好，你通达圣意菩提以后，你就持五戒，你通达所以菩提呀。为什么呢？五戒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我不杀生跟诸佛是同不二的呀，不偷盗，我一住这个是不二的。那么说在此世界你就跟圣意菩提无二，所以在小小的一根草上面都可以解脱，有通达圣意菩提。就是说你在邪魔园去打打坐，然后呢再把路边石头捡过来，都可以通达解脱。因为通达圣意菩提的话，一根草都可以令你解脱。如果你不通达圣意菩提，你就把地球放在手上也很难解脱。为什么呢？世上修行无量劫离上只是一念而已，知道吗？离上，如果你通达无我的话，离上一念啊，世上一念就能解脱。有个人，所以呢，但是不能说离开，一点事都不要也不行，一点事也不要， 那就你一点事都不要的话，没有事。但是事实上，你个弯心还在啊，因为世上不要权理啊，权理就权势啊。那任一切众生心无有障碍啊，释放诸我过头，一念之间可以现十方啊。就是说你做不到的，一点事，就说宁可抱于心密上，不可作于一念空。如果一点事都不要的话，这个人是挺麻烦的。为什么呢？一点事的话，也可以进入进虚空变法界。如果这一点事都不进入，就打个比量，那个冰箱，你手不挨上去，你就不知道这冰箱是冰的。但是你挨一点点，就知道冰箱是冰的。但是你必须要挨到，知道吗？挨到你就是挨到整个的冰箱。如果你没挨到，那就是没有挨到，知道吗？这一点事你一定要去入。所以呢，我们反复来讲的话，对于大菩萨可以做无量事，我们反复可以做一事。离上通达就叫异行道。什么叫净土法门？叫异行道。异行道就是离通达，就这样。所以很多人把这个不知道离异行道是什么。异行道就是所有大乘的教法都是离上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以智慧到彼岸。那么说以离上通达了以后，事实上就太简单了。为什么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就是信，微信独大。所以菩提心它是要发现它，要发现它。就像我们信阿弥陀佛，要发现阿弥陀佛，它也是一个新大陆。那么发现你的菩提心也就是新大陆。那说这个新大陆是彻底在我们心里面，就是外面表层，外面里面心理上彻底的超越了意识。超越意识是什么？菩提心出来了以后全是智，知道全是智慧放开来。如果你没有接触这个菩提心，那全是死，知道吗？一念之间千差万别，知道吗？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你要意识到。所以大家要反，我们无始以来在表面层和潜意识里面下功夫，我们现在要进入深层发现它菩提心，是吧？好，那么第二个叫真威啊。什么叫真呢？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斗，不生厌倦。于登万界之山呢，啊，必存其顶啊；于上九层之塔，必照其巅。于是法心，名字为真啊。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念念相应了。如果这圣意菩提跟俗意菩提我们等待以后，前面那个真跟邪搞清楚了以后，后面就是说一泻而下，后面自然而然的就真了。一正全正，一邪全邪。如果前面这两条正跟邪你分析得很清晰的话，我认为后面就很简单了。如果前面正跟邪你分别不开，你没找到你真实的菩提心，你把邪当作菩提心了，落在情见里面，或者落在妄见里面、狂见里面，那就麻烦了。把狂当作真啊，把情当作真，那一定是麻烦了。因为狂跟这个情都属于是邪，都是邪的范围之内。他说这个心跟法，就是生意菩提跟素意菩提合而为一啊，八了才进入真啊。就是生意菩提跟素意菩提合而为一啊，在事实上，在这个斗菩提心斗众生的这个题上，素意菩提就是愿菩提和这个行菩提和这个坤有八菩提啊合而为一，那就是真啊。由这个真理体，那说真就显现出来，要念念相续为真啊。不是说念，什么叫念念相续呢？抓住这个东西不放，这里生活中常常要念念，它有几种说法。念念其实就是精进了，是吧？他说后面讲的就是有精进菩提念，后面讲怎么样达到念念相应的话，必须要视为后面的十种缘起啊。他说念念相应有两种，一种呢抓住这个以后的话，要一直是相续下去；第二种呢心心相应，要你的心跟你的菩提心完全吻合，这叫心心相应，知道吗？心心相应，这种心心相应和念念相续才能跟真相应啊，不然的话你真就会实处。再打个比例来讲我嘴巴上说这个我要斗尊生，但是呢心里面还是才前面讲就是求名求利，那不就是威嘛，虚威的嘛， 是吧？嘴巴上说要多尊山，但是你心念念之间都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想着自己后边能赚多少钱，然后想我要做多大的庙，然后每天想着我收了多少弟子，那你不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这念念之间心心相印，念念相续啊！大家紧紧记住，心跟心相应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合而为一，就是说菩提心就是你，你就是菩提心，根本没有独立的我存在，也没有个独立的菩提心存在，就是菩提心就是我，我就是菩提心，叫心心相应。我这种心态一直相续，一直相续，昼夜落实，昼夜落实就是白天晚上都不能忘记。有一个就是说，师父你给我授菩提心法，就是说在密宗里有菩提心戒嘛，是吧？其实菩萨戒就是这个菩提心戒，知道吗？我们受菩萨戒就是菩提心戒。你要，如果你了解菩提心，晚上睡觉都可以增长功德，知道吗？你睡觉啊，你坐在那都可以增长功德。为什么？你对到了身有菩提，你睡觉哪个地方不是空心的呢？你想一想，不管从床来讲，还是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来讲，都是你的心法。从有从空的话，都是波啊，都是心呐、啊。那我说你睡觉不都是增长菩提吗？都增长你的善根吗？何况你在这个体上我发菩提心，善根是猛增啊，是不是？所以呢，要想成佛，你要发现它这里面啊，这个你要发现到它了以后，不管是睡觉走路，你都可以增长功德，增长善根，增长你这个啊福德质量啊，修行的这种质量都会。那是说说披魂四海呀、啊，都这个尊称呢，还有这个魂啊，这个魂是寺院呐 啊披魂四海的种种功德都会生出来，还有金刚拉罗衍生呐、啊，什么啊这个辩才无碍呀 啊痴迷有智啊，相貌庄严呐、啊。那是说你得到这种智以后，深深的智以后。那是说你真的安住在上面，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环境还是你的心都是直的，并且眼睛透出来的都是非常清净之光，身体的相貌啊，身体啊都透出来的是修行状态，生活的地方和接触的人都是给予这个善护，就是说啊，你的善业都会增长啊。所以让我们这个十善业啊，身体啊，身口意这个三业，就是三门呢，都会增长，不断的增长善根。如果你获得菩提心的话，获得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你三门就是身口意了，身口意上面都是安住在善法上面，是吧？闻佛道长远，就听说成佛很长的时间啊，闻了不曾退却，这是闻是对尊是属于你来思维的。对生意来讲的话，念念圆满，菩提心是没有前后之说，现在圆满，即未来就都圆满，安住在菩提心当下就是圆满的。那么说对于成佛不成佛，因为菩提心就是佛，菩提心跟佛无二无别，那你念跟他相应其人就是一种化物，这此世界化度众生。说成佛那是方便说，什么叫成佛？尊生因缘成佛，你就成佛。为什么呢？成佛是为了利益尊生，尊生的因缘成熟了我就成佛，尊生因缘不成佛，我安住解脱上面并没有障碍啊。就是说不以为尊生因缘成熟不成熟我解脱有退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菩提心是没有前后之说啊，我的菩提心里面没有这个实相长短之说，只有尊生的因缘成熟。因为佛陀实在不是成的，成佛是因为尊生的因缘成，比如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成佛，释迦牟尼佛再过这个五十六亿万年以后要到此世界来成佛。你说释迦牟尼要等这么长时间成佛，那释迦牟尼虽然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释迦牟尼佛不为其苦啊。这个其苦是什么？就是尊生因缘没成熟。释迦牟尼佛成佛不讲他当下就可以着佛，是不是？他的成佛是因为尊生的因缘成熟，知道吗？尊生因缘不成熟，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什么时候圆满要看尊生呢？不是佛陀圆满不圆满，是尊生圆满不圆满。尊生机缘成熟了，当然就比例来讲，我常佛坐在这个地方是吧，我要这个讲法，那要看尊生成熟啊。你尊生不了的话，我并不是其道啊，我还是圆满的，你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最重要的我要诱导你，我要成佛，我要说法，我必须要打电话叫你们来呀，或者说打个微信叫大家来念佛啦，看看因缘成熟不成熟，成熟了我觉得啊，常佛正在说法 就是释迦牟尼我正在成佛，不就这个意思吗？事实上呢，你来不来，我心中说出来或不说出来，难道障碍吗？我不说出来，难道我就迷了吗？我不说出来，不还是在我心里吗？说出来，这是告诉大家，成佛这是就是一期化度众生的一个因缘而已。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成佛已经八千法，成佛了八千世，到底哪一次是真的，哪一次是假的呢？是众生因缘成佛。如果不是众生，释迦牟尼佛本来就是佛，成什么佛呢？就是菩提心，就是成佛。所以呢，在《金刚经》里讲的一句话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就是说，你只要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就是说你把身与菩提、树与菩提都明了了，发出来的时候修一切善法叫树与菩提，修一切善法就是修六度万恨。那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这个心就是身与菩提本来圆满。那说此世界只要就一点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要成佛还不简单，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金刚经》里说，十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实在是没有一个法科的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成佛实在没有法科的是名阿耨多罗三。就是说，释迦牟尼我这是度众生的因缘，示现着佛，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所谓禅缘，也是对众生来讲。那众生既然也一直告诉我们，是让众生刚强软化。我在此世界不曾退却，不以为尊生，不愿意成佛，我退心了。那是说证明你的菩提心还是有问题的，是吧？菩提心安住在菩提心上面，无得无失啊。他六度波罗蜜，他在他的身与菩提是圆满的，哪有退却呢？就是告诉我们要静静，要静静。就是说，其实文佛是禅缘和观尊生难斗，它是一体的，二面说，两个面说。啊，尊生难斗就是佛难成，佛难成就是尊生难斗，尊生好斗佛就好成，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呢，我们整体来说的话，对我们世间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说我们要发这个心出来，我们要把这个世俗的这个名利心丢掉，这是一件非常难，要说难，就是这件事情很难，知道吗？就像我们登山一样啊，要到山的巅上面去，我们要就是说就打个比呢，我们要研究一个东西，不要研究到底，就专究参究到底，不能够呢参究了一半以后就不参究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学法也是一样的，学法不能学了一半以后就不学了，知道吗？所以大家都是这样的，听听法出去就不学了。就我不跟我刚才说嘛，尊生分成三个场面，有一尊人专门是在家里面这个等着天上下雨来喝水，或者是等着饭来吃啊。那说还有一尊人呢，追求精神上面的安慰啊，所以搞得不亦乐乎，是吧？这在搞。但是有一尊人呢，他就是追求真谛，追求真谛，寻找实相，这样的人就是最难贵。所以呢，就是说我常佛在人间和你们在人间，我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什么共同的地方知道吗？就是我在人间跟你们在一起混，但是我在寻找菩提心的人，知道吗？那你在人间跟我在一起混，你寻找一个有菩提心去，知道吗？你在寻找菩提心，我要寻找菩提心的人，就像徒弟找师傅，师傅找徒弟，在远远大海之中我找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你在远远大海之中寻找一个有菩提心的这个体，是不是？大家这样的，要不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是吧？所以我们在人间就找寻找一个有菩提心的人，知道？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云海之中做一个非常有特别的人，不要做那个世俗名利之客，寻找真谛的人，寻找真谛的人，就是说我要找你，你要找我，那就很简单了，是吧？那我呢一碰相应了，马上就相应，是不是？如果你不愿意找，我也不愿意找，那我俩是世间游戏，我俩来搞游戏，是吧？我要你的钱，你要供养钱，正好一破而合，是吧？我见寺庙赚钱，你们多供养一点好了，是不是？那我说这个银行多存点钱，存一点钱心里面也很舒服啊，是吧？你多存我多要嘛，是不是？所以那个就是说这个我父亲三年了，要不要做个超度啊？ 我说不要。他说人家都说要超度啊，我父亲怎么样没完成。然后你要做超度，无非给出家人多赚点钱而已，就是这件事情，知道吗？所以我们彻底要认识到这一点，正法就在这一念之间，你悟了，正法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你迷了，你就过着一种啊、这个世俗根本跟菩提心毫无关系的，佛法兴旺不兴旺，就看你现在悟不悟，明了不明了，知道吗？不然的话啊、佛法啊、就变成非常变态的这个佛法。现在佛法非常变态的，就是刚才我看了一个网上一个啊、我们都不好说，他活在世上给在家居士送法传，这个一个法，并且呢热烈欢迎某某教授接受法传，就是说一个出家给他法传，就往上公布，一个居士接法传啊，这是佛法叫百依三座，说法了你是法王了，接了法就是法王，将来我还没有接法，我就必须要底下听着你法王的说法，百依三座，出家下座。释迦牟尼佛在讲的百依三座，佛法衰败之相，将来佛法就被这些人衰败了，知道吗？所以呢给居士接法那是绝对不好的，知道吗？大家要认识清楚这些信息啊，因为居士不懂得戒律，不懂得法要，看到人家接法，居士也可以接法，我也可以接个法啊。接法很简单，用金钱都可以买得到，用钱都可以买得到，随便要买多少就买多少，是吧？我在五祖寺大和尚请我去接法，我说我又没开，我干嘛接法？就是说过去接法是开了悟以后接法，知道吗？我有好几个人要给我传法，因为问我师父知道，不如你给我翻译，给我传法，要给个法传给我。他说这个非常虚妄不真实的东西，你有没有开悟？一点法都没有，接什么法呢？是不是？如果你有一点名堂啊，再说在家居士千万不要想这个东西。我看有一个居士啊，一个前天一个出家人呢，拿个法传给我看，某某某某给他给了一个法传，我看他这个人80多岁才出家，70多岁才出家，什么都不懂，也搞了一个法传，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一个法传，然后说听这个你拿给我看。真正的法传不轻视于人的，就是说法传是秘密的藏起来，法传秘密不宣呢，是心里的东西，怎么能告诉别人呢？是不是？他说还有人呢，我们要想把你表露出来，真死了以后在碑上面刻一下，知道吗？死了以后是某某某某传人第多少代多少代，他碑上写。他一真正的好汉是死后，知道吗？如果你还没刚刚一解法，马上就表露我是某某某某传人。我就看了，你们可能不知道，还羡慕他，我们感到恶心啊，我都呕吐啊。就是，但是你们世界人不等了，还以为哎呀，这个是某某圈人呢，表现出来了，真是可笑啊！佛法就变成这，把它当作是一个名利啊，当作一个名利的东西在搞啊，这是佛教的悲哀。所以他把那个信息发给我，我就打了两个字：痛心，心痛，我的心好痛。佛法衰败迹象。至于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说要专就啊，起底起顶啊，就像九顶之塔啊，必造其天。就是说我们像做九层塔，做九层塔不能做了一半就不做了，就像爬山爬了一半就不爬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修到最后面修不登了，看看前面无边无际，看看后面做不到边，看前面无边，就是说前没有殿后没有餐，发现自己彻底完蛋了，就懈怠。就是刚才一个人一个就是我感觉我说他哎，吃了一样东西嘛，吃完以后你没有戒了吗？没有戒了那就算了吧，那就即使吃吧。后来我在后面说了一句杀了一个儿子再把第二个儿子给杀了算了，杀了一个反正一个儿子杀掉了嘛，再第二个儿子再把他杀了算了。就是说认为自己已经把这个戒犯了，那说实际上已经没有戒了，那不与别的戒一起犯了算了。这个是非常愚蠢的思维，知道吗？虽然犯戒内心惭愧也更加坚固，不能说反正我已经吃了就即使吃下去吧，就是不能这样。哎呀应该忏悔呀，应该还要，虽然我没有戒了我还要坚持下去，应该是这样的思维。你们不能说就是这样的就是懈怠，知道吗？就是说还有一个人呢出家之前要大吃一餐肉， 肉，然后出家以后没有肉吃了，没有吃怎么办呢？出家之前要大吃一餐，都是没有因果的概念。那学佛前面有很多因果的概念，他说促准你一个出家的因缘，那多少善根积累起来的，你怎么能说我要大吃一餐肉再去出家呢？那是后面就挺麻烦的，知道吗？因为他发心有问题，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修行修不上去我也得修啊，我们不断地寻找善知识，参究到底，也必照其分啊，不要退堕。不管是我怎么样，我一定要精进，不能切弱。有菩提心在那个地方，你找到菩提心，我们修行中可能有一些习气出来，有一些习气出来，但是我一定要精进。在我们生活中，病苦恼都会先前，生老病死都会先前，可能这些东西都会障碍我们，如果让我们的心比较怯弱。但是呢，过去人修行的就是滚，我也要滚到那个地方去，爬我也要爬到这个地方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说啊，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要经过这三步啊。就是难行能行，就是敢于这个行菩提道，发菩提愿，难行能行啊，这个难舍能舍，舍出世俗，舍出这个名利，舍出这个啊跟菩提心毫无相应的叫难舍。难忍能忍，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啊不能忍的事情我都能忍啊，有这样的修行。因为人能成智啊，你忍就可以成就智慧啊。所以佛法在于忍。你看为什么叫三法忍呢？啊，忍忍到无生忍，无生法忍，那就非常好。心忍、身忍、无生法忍，先是心忍啊，然后身忍到无生法忍，到了无生法忍就自在了。但是身忍里面还是很累的，到了无生法忍。但是呢，如果你了解菩提心，所谓的忍的话，也变成很轻松了。就比例来讲，有了菩提心啊，就像什么，就像山上有一块大石头，一推就下去了。很简单的，如果你要没有菩提心，你要把一个石头从山下推上去就很困难。所以我们修行呢，如果你想修行修得快速，你必须要研究菩提心啊，这叫真心。所以呢，要像地藏菩萨一样，地有不空，誓不成佛，尊生斗尽，方证菩提。这句话我们听了以后呢，有时感到很，就是说哎呀我做不到。事实上发菩提心必须要这样发。那这种法是不是违背菩提心呢？违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并不会。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力也是这个尊生不斗尽，誓不成佛。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菩提心，知道吗？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你这个心，尊生不斗尽，誓不成佛。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成佛的体，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是要成就我们的菩提心。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成就地不空，誓不成佛，尊生斗尽，方证菩提，就是成就这个大愿，知道吗？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说你就很轻松的度众生了。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叫难。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正好成就，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大菩提心所成就的，我菩提心必须有利他的功德，知道吗？他说不吃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慈悲喜舍四树菩提心，他一定具足。那说他具足就在众生心中，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观云自然遍满十方。因为菩提心是不离众生的，阿弥陀佛的解脱是不离众生佛心，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是不离众生烦恼心。他的大悲心就是众生的这个众生的心，就是妄心。那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离佛心，不离众生心，就是不离发菩提心，就是说不离世俗菩提心，不离圣意菩提心，不离圣意菩提心就是佛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到你的自信，见到你的佛心。不离世俗菩提心，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西方极乐世界哪个敢说它不是慈悲喜舍？哪个敢说它不是六道波罗蜜所成就的？我六道波罗蜜在哪里？在众生心中。没有众生哪来的六道波罗蜜？没有众生哪来的慈悲喜舍？对谁去慈悲喜舍？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慈悲心是六道波罗蜜所成就的，知道吗？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跟地藏菩萨的愿力完全吻合，知道吗？所以呢，你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尊生斗尽，方证菩提，并不违背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愿，知道吗？完全是一体的。如果要了解菩提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人说呀，地藏菩萨发的大愿我就不要发了，因为我做不到，却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正好成就这个，知道吗？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成就这个体的， 包括普贤大愿，四大愿王也在极乐世界二十二愿里，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在佛面前，很多菩萨已经代替我们发的愿，我们就学一学，学一学，知道吗？看看他发的愿，我也发一发，就说这就是啊，从这个相似的菩提，到真实的菩提，啊，不断的去做。你看，真微，什么叫微呢？由罪不忏，由过不取，内处外清，啊，执勤，只开始的时候很勤快，后来呢就懈怠，既有好心，但为名为利扬说杂远，既有善法，复有恶业之所污远，于是法性是名为微。微就是有罪，你有这个罪不忏，所谓有罪不忏，就是说你安居在你现前的这个弯心不以真心。什么叫忏悔的忏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内心中有很多的污垢，就是贪嗔痴慢疑都比较具足。那说忏悔这个方法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有般若智慧忏悔，有理上忏悔，有事上忏悔，有般若智、般若忏悔。那说从理上忏悔来讲，从事上忏悔，事上忏悔有两种，一种是小罪的话对师父和弟子忏悔，还有一种是通过一些仪式来忏悔，说对父母他拜呀这忏悔。那离上忏悔它也有两种，离上就是得般若智慧，安居在般若空性里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最好的忏悔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最好的忏悔业障。如果你真实的安居在菩提心，圣意菩提或顺意菩提这两种菩提心呢，无罪不忏，这叫忏悔。如果你不具足三昧，怎么忏悔呢？是吧？这个就是说你违背了菩提心，是吧？不管是什么样的忏悔，你没有忏悔心，就是说你比较虚伪，安居在菩提心，有罪不怕，你有罪并不可怕，就怕你不安，不了解菩提心，不安住菩提心。哪个人没有罪呢？脖子瞎子都是有罪而建立的，知道吗？你不会讲话，或者你讲不出话来，都是罪。你为什么变成哑巴呢？不会讲就是有罪嘛。但是你有菩提心就不怕，知道吗？不怕你长得丑，也不怕你长得美，不怕你有钱，也不怕你没有钱，就怕你没有菩提心。有钱没有钱，你有过失没有过失，都是跟过去因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你会不会讲话，会不会你坐在台下，我坐在台上，与你有菩提心，我没有菩提心，我坐在台上又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菩提心，我再讲法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所以呢，最重要的菩提心它对我们众生是平等的。菩提心是普度，真正的大乘能够把所有的众生得到救度，知道？所以菩提心无比的珍贵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内心很感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怕有罪，就怕没有菩提心，一定要记住。因为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贪嗔痴慢疑，有了菩提心人就有救有过，有过失你不小心做了过失我们应当取。然后内清内里面是污垢的，外面是清的，外面很清净，里面是污垢的这个也是很常有见到的东西。我们讲师父跟徒弟之间寻找了一个菩提心，但是谁都看不到，知道吗？你发菩提心和我先讲菩提心，只有我自己内心知道。因为叫密行，菩提心是密行，显不出来，看不到的，知道吗？秘密的行为，这种秘密行就是内在的心，知道吗？所以我们行菩萨道，大家我教给了大家，大家怎么做，回家去还照样孝顺父母，尽事施展，我看不到你的菩提心，知道吗？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过去讲自己修行没办法告诉别人，也不能够告诉别人，你告诉别人变成功高我慢，我们不需要去告诉别人，我自己在行为上面感受我菩提心在，知道吗？所以菩提心不能宣，只能意会，只能感受，你说不出来，不能用口说出来，但是人做事还跟凡夫一样，吃饭穿衣睡觉，但是内心的菩提心就是非常虚松。那怎么样的呢？在我们一个老和尚讲的，他有没有菩提心，从你头上光可以看得到， 神的眼睛的穷可以看得到，所做事的善可以看得到。人所做的事情，身口意比较很善，你眼睛比较纯洁啊，这个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方面都起到一些变化，比如呢头顶上会放光，就是头剃得很光，红光满面，充满信心，充满了喜悦。我不是说哎这个电视好看啊，哎这个花衣很好啊，然后呢哎这个家打架了，那个地方放电影了，特别感兴趣，一遇到这些好约的东西，好奇的东西就拼命往里抓，然后呢你不感兴趣的就剩讨厌，然后就哭了，然后看了好东西马上就红光满面了，那就有问题了，知道吗？从上面可以看出来你没有菩提心，因为有菩提心无处不清净，无处不自在，无处不快乐，无处不充满了一种力量，知道吗？菩提心它是自治菩提吗？自心达本吗？就是说自己看到世界就达到根本，出入你的这个菩提心，你的心上啊。所以呢从上面可以看得到不可虚妄，所以大家都是密行者。比如说你不要在外面跟人家说，不需要想那么多的，你不是不要在外面不断地表现自己，因为那是外面清净。现在不是说这个要自己推荐自己吗？喜欢把自己推荐出来，内心的是不够的，那是有问题的。他说不断地表现自己他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修行呢没有必要地不断地表现自己，自己含疏一点，知道吗？在家里面训练啊，在家庭里面训练，有了菩提心，在家里没有事情不能解决，我告诉你啊。但是很多人修行呢内在很污垢，真的很污垢，他不了解菩提心，不了解菩提心。那么说有人背观，有人行波州，有人行种种啊，念多少声佛号，但是呢一观察他的内在，执着非常的重，执着非常重，就证明他对这个菩提心不认识。那么说所有的修行都把外面庄严的非常非常美，但是里面是很污垢的。比例来讲啊，很多人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像我们跟他讲菩提心他听不进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呢？他修行一些坚固的执着那个体啊，特别是有一些修法，就那些修法呢没有次第，也不知道菩提心，也没有通过一些过去的修行的话，首先要降服他的世俗的心，他的世俗很多的习气。那么说这些习气不取掉的话，很难这个把这个法融到这个心里面去。哎，他修行很厉害，持咒也很厉害，并且懂得很多道理落在实上面了，但是呢他心里面呢是污垢的，世俗很重啊，是俗气很重。就比例来讲吧，很多人装模作样的修行，修了几十年，你一看他的这个行为动作啊很俗，是吧？站着啊，这个都不能讲了。这个就说有一些人呢，他修行了很多年，那么说他那个名利比较很重的，站在那面前故作啊很有威仪啊，很有修行的样子，一看就是假，知道吧？内心虚构，就是说人很虚伪不虚伪，站在那就可以看得出来，知道吗？很多人是虚伪的，这种虚伪的东西啊，在某一种抵触下它就可以显现出来，平时在你们面前可能显现不出来，在我面前就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在你面前一直是老大，所以呢他不需要去显现虚伪的东西，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虚伪性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呢平时我们看不见，到一定的时候就发现了。所以我们要自己啊发现自己啊这个内心里这个虚伪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神安大师啊，第一个呢不肖愚，就是说啊我这个不孝子，不孝对佛陀没有报答之恩，对于尊生我的弟子也没有尽到爱护他们，然后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罪人，就是说感觉到自己啊有罪，我要发菩提心啊。指就开始的时候很奇怪，那现在这个是非常普遍了，是吧？啊，当人获得菩提心，你只要抓住它，它会让你的这个道心自然增长。就打个比例呢，只要你抓住这个车子，你一定会到北京，知道吗？你只要抓住飞机，你就可以飞到天上去。那么说你要坐到上面去，不坐到上去，因为凭我们的力量的话，修行就我们的意念上面的修行是非常难的。啊，你刚刚开始是很进步， 归动实相又掉下去了。当你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不在乎外表的时候，你内心有力量。可能我有一天，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小和尚对老和尚评价，小和尚对老和尚怎么评价呢？小和尚刚刚出家，道心非常坚固，就说老和尚，这老和尚身体这么胖，并且红冠满面的，并且还那么多钱，看他每天都不上殿，他这么不修行还能行吗？他认为他呢不修行，他很有修行，知道吗？这叫做小流，小毒瘤啊，就不怕虎啊。也就是说，他就不知道他的菩提心，知道？你知道一个老和尚，他经过了多少的沉淀，经过了多少的事故，那么说他见了多少众生的善根，他的菩提心在心里面扎得很稳。虽然身体上的懈怠，但是内心一点都不懈怠，知道吗？非常，他警觉性比任何人都要强。但是那小和尚只是身体强壮冲动而已。我说你再蹦个20年看看，你还有他这个样子，非常了不起了。所以我常常非常赞美那些一个人可以管理10个庙的人。我说一个庙我都管不了，管4个庙，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菩提心呢？我就感觉到我很赞了，他肯定有一种力量在支撑。所以不要轻看这些管理寺庙的人呢，他一个人能管10个人，我认为他肯定很了不起，他一定有大菩提心在撑着。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菩提心看不见。所以为什么菩萨戒里不能诽谤世尊过呢？这样你受菩萨戒，我们就不能说他了，受了菩萨戒就有菩提力量，这种菩提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诽谤他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我们的懈怠，只要你有菩提心，你受了菩萨戒，大家我劝大家都要受菩萨戒。你有菩提心的这个力量，那么说将来虽然你身体老了，但你有菩提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啊，让你进步。所以就今天我这样讲了以后，你得到菩提心以后，你回家就睡在床上，人家看你是睡觉，但你在修行，人家看你在睡觉，你在善根增长，人家在做事情后来可能在造恶业，但是睡觉还是做善业，就是说菩提心我们就看不出来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菩提心的力量，虽然有好心，但为名利加载。那么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善心这个无缘无故的都会生出来，但是我们有菩提心的力量，它也会把这个名利心给去掉。虽然有善法但是你这一无缘，就是说所做的善事里面都有我执跟法执，我执跟法执就是独有啊。如果你了解菩提心的话，那即进入空性那变成我心里显现，善恶就不再分别了，这样就可以转变，转善恶成为这样。就是说我们不叫待业往生，我们叫转业往生，仅仅记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转业往生。带什么业呢？你说我这个地球能不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定能带去，因为我把地球转为功德，知道吗？我转为西方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功德，在天上都可以转为牛力啊，何况能转西方极乐世界变？所以这个地球完全可以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可以把大便都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变成最珍贵的佛的功德，变成慈悲喜舍六波罗蜜最圆满的功德，把地狱都可以变成天堂，把地狱都可以变成极乐世界的最庄严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叫转业往生，不叫待业往生。我是这样的认为，很多人都会待业往生，不可能待业。待业的话，你把这个生老病死烦恼痛苦带去那极乐世界，还有造业烦恼，那对了，是不是那待业它就作为覆业了我们还有业在那地方，到极乐世界知识光明把它遮盖了，把它覆住了，显现不出来这是错误的因为业是没有根的，怎么待呢？是吧？业是没有根的，但是这个相是我们自心中显现出来，本来就是圆满的。它是大便还是缓气，完全是你在分别。对于狗来讲的话，它喜欢把大便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它最好的粮食啊，是不是？它觉得大便最好吃啊，是不是？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吃妙食，那对狗呢，它的妙食就是大便了，我们的妙食就是山珍海味啊，它就是大便最好吃啊。你看我们这个大便在人这里大便，狗天天在那个厕所边躲着，你一走狗就进去了，他认为是稀有啊，它是最好的佳肴。那么说 那说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会有这个大便，我就非常满足了。对狗里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要了解，大便跟黄金在佛陀眼里面实在是没有分别，是大便是黄金，那是我们的想法，知道吗？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的想法，只有佛的想法，只有佛陀的境界，那当然这个世界就变成佛的境界了。所以叫转业，你心转了，世界就转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此世界啊，我们夹杂的这个过失要转掉，于是法心。如果你要是老是啊有罪不取不忏，有过不取，你做的一些内心里面是污浊的，外面是光明的，然后呢开始的时候勤快，到最后面呢非常懈怠。他说有一点好事只影响得失名利之心。他说虽然有一些善法都有我这根法子，这样的法心叫虚伪之相，我们要把它改变掉，一定要把它改变掉。改变掉的方法就很多，靠自己的力量，不靠菩提心的力量。没有发现菩提心，靠你的意念改变就很困难，必须要具足菩提心才能改变。所以我们菩提心多么重要，要日夜六时不能忘记它啊！所以说菩萨戒，昼夜六时常生菩萨戒，就是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常常的去。所以大家，我跟大家讲那么多，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临果死也不要离开菩提心啊，在这个世界受再大的灾难，再大的磨练，也不要离开菩提心。只要不离开菩提心的话，您绝对成正觉啊，你这一生死你就能了啊，你所有业障都能转啊，智慧自开，光明自显，大小啊，尊身戒净，有大啊。什么叫大呢？就是尊身戒净，我愿方净，菩提道成，我愿方成。于是法心四名为大，尊身所有的尊身戒，尊身戒就是司法戒，叫尊身戒。尊身戒没有了，那我的这个愿就是度尊身呢，度尊身的愿力啊，我愿方净，就是发菩提心，发愿度尊身啊，这叫四啊。这个世俗菩提心里面就是说啊，大乘的教法，所谓的大乘就好比这个大船，而说发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里面就像大背流车，而说释迦牟尼佛啊，讲了上乘教法，就是好比带你们到大海里面去，或者说你们大家都在那个火坑里面烧，马上火要逼着你了，贪嗔痴啊名利色都要把你烧掉，想想就要被烧死。佛陀呢就想法子要把你逗出来，怎么逗出来呢？讲了大乘法、小乘法、尊乘法。那说大乘法逗大乘的人，小乘法是小乘的人，尊乘法尊乘，叫做呢路车、羊车跟这个大背流车。那说这个路车跟羊车就是小乘，大背流车就是大乘。那说佛陀为了说无上乘，以三乘把尊乘戒引出来，那三乘呢戒引出来以后呢，看到的全是大乘，知道？这样你出来才富裕大乘。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像比例来讲，我在外面兑了很多的金子银子，我要给你，但是你不肯出来啊，你不肯出来，我就说我外面有很多的金子要给你们，但是你觉得这里非常好了，这拜殿好了，有人抱着拜殿玩，有人拜着拿出台玩，有人拜这个灯玩，觉得这里面好赚，他外面有更多的金子银子他要给你，过完要给你，但是你不出去啊，没办法，对小孩子就给个洋车，哎，外面有洋车，有一批小乘的尊生，哎，一看听洋车，他就非常满足，哎，他就突突就跑出去了，啊，跑出去以后呢，那就不是洋车了，外面好多金银都要给他的，知道吗？这样你出了这个大门，你就有救，知道吗？那么说第二个呢，就给这个，第二是路车了，路车就是二乘人呢，二乘人出去了。第三个呢，要度众生，他要在里面有大乘，他我在外面有大背流车，啊，凭你的力量就很难度众生。这样你出了这个火宅的话，一切事都了了，出了这个屋门，生死寂寥。那是说把你诱导出去，等你出去的时候，马上就告诉你，就是事相就会告诉你那是假的，你马上就会悟到这个道理。但是不出去，在里面有名有相，有这个名。有什么名呢？就是说路车之名，有路车之相。路车之相在我们产生一个幻觉，有一个路车，一个呢是假的幻乘，叫化乘，但是还没有出门之前产生的， 他说产生了，但是出了这个门以后外面全是浮尘，知道吗？外面没有什么大小乘群众，全是浮尘。那么说出去就是我们的菩提心，那个就是菩提心，知道吗？所以这样有了菩提心就能解脱，没有菩提心就不能解脱，所以叫大大乘。所以这个尊生戒尽，所有尊生戒，如果你了解空性的思想，这个有菩提心，心空跟法空，包括你一心就是一切心，一世界就一切世界啊，一物就是一切物啊，一念就是一切念，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菩提心。那说你啊，杀生就是一切不杀生，不偷盗就一切不偷盗，就是说啊，不吃就一切不吃啊，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波罗蜜，就是所有诸佛的六波罗蜜都在一念之间。那么说你了解这个心，那就是说戒尽，就是戒尽，就是尊生，尊生戒在一念之中。那么说这个，如果你了解菩提心以后啊，尊生或者是回向法界啊，回向。在这个回向法界里头也叫大心，大心有两种嘛，一种是佛心进虚空变法界啊，一个呢就是啊六道波罗蜜，还有一个就是回向心。比如说六道波罗蜜是破除我们什么啊，破除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啊贪嗔痴慢疑的啊。那说这个佛心是度我们的这个无明，知道佛心是度无明。那说这个六道波罗蜜是度我们的分别烦恼这个贪嗔痴慢疑，那回向，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度我们的执着，执着就是我执跟法执。那说你回向法界跟法界心就合一啊，以六道波罗蜜，以六波罗蜜就成就功德啊，以佛心就度你的虚妄，就是无明。所以啊，四性四住四回向，四性就是佛心，叫四心啊，四心啊，四住啊，四住啊，四住就是佛字住，四行就是佛字行，佛字行就是六道波罗蜜，那就是四波罗蜜，四回向就是佛字回向，就是变法界。你跟变法界相应，跟六道波罗蜜的功德相应，跟佛心相应，那说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了解菩提心啊，就是尊生戒尽。我愿返净菩提道成，菩提就是菩提道成，我愿返净就是成佛。下度尽无边无尽的尊生，上成无上福道，于是法心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下化，于是法心者是名为大。阿弥陀佛。